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先来很快看一下今天股市收盘的情况。那么华尔街在结束了动荡的五月之后啊，作为今天六月开盘的第一天呢，三大股指依然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今天跌了 176.89 点，跌幅是 0.54%。那么另外这个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 30.92 点，跌幅是 0.7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86.93 点，跌幅是 0.72%。 那么其中金融股呢是表现最差的标普500当中的一个类型的股票啊，像是高盛今天下跌了 1.53%， 摩根大通下跌了 1.85%。 那么通常和经济周期相关的一些材料个股啊，也是最近拖累标普500的一个主要的类别。那么其中有一家呢叫做Mosaic， 它股价下跌了 6.1%， 还有Ambermore 不知道我发音是不是准确哈？那可能有投资相关材料个股的朋友会更清楚，它的股价呢今天下跌了 7.8%。 另外旅游股呢今天也似乎陷入了困境啊，其中呢波音啊是道指当中跌幅最大的一只股票啊，今天下跌了 0.57%。还有这个挪威邮轮公司呢下跌了 4.5%， 联合航空公司下跌了 4.49%。 那么在个股方面哈，由上涨主要是由于这个第一季度的业绩表现突出啊，主要就是这个 Salesforce， 它今天的股价呢是飙升了 9.88%。另外这个目前对于整个的经济情况啊，摩根大通的 CEO Jamie Dimon 今天有发表了他的一个看法啊，他就说呢现在很多投资人情绪都受到这种负面的打压吧，他说他个人认为呢现在美国的经济确实可能要迎来一场飓风啊，他说最好要做好准备。摩根大通呢他说就已经在为自己做准备了啊，他说我们对于这个资产的负债表呢是非常保守的。那为什么他会担心认为美国的经济会迎来飓风呢？他说让他担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联储局通过提高利率和扭转疫情开始时实施的那些纾困的措施哈，来收紧货币政策。那么今天呢是联储局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的一个开始啊。那么资产负债表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呢是一度激增到了9万亿美元。那么今年联储局已经升息两次，接下来呢联储局表示哈还会继续的通过升息的方式来对抗通胀。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天美国国债殖利率啊是攀升了，利率上升会降低未来收益的价值，所以呢会使股票看起来不那么的有吸引力了。高盛的分析师 Chris Hersey 在报告中写到说，综合起来呢，再看上周高于预期的这个核心 PCE 的指数，还有个人支出的上升，宏观的经济数据好像在描绘一幅说还不错的景象给我们啊。他说通常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表现会让市场表示欢迎的，会让投资人放心的去投资的，但是我们看到从股市的表现来看恰恰相反啊。那么很多投资人就是担心说这个联储局升息可能不足以，目前的升息不足以抑制通货膨胀，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可能联储局会做的更多啊，升息的更快，幅度会更大。那么这就是很多投资人会担心的，可能不会说像很多联储局官员说的让经济软着陆，而是直接让经济陷入衰退哈。所以这个是导致目前市场上很多投资人情绪比较低落哈，所以反映到股市上面就是目前啊一直出现下跌和反弹的一个原因。好，那么这是今天关于美股的一个概况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刚才讲的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哈可能面临衰退的这个风险呢算是内忧，那同时呢我们也有外困哈。今天美国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 FBI 的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啊，那他呢就出席了波士顿网络安全会议，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他就指出说，现在美国的很多公司和个人都在遭受来自中共政府指派的一些黑客的入侵， 所以呢，他就提醒啊，我们作为美国人一定要小心。那因为尤其受疫情的影响，很多人的职业呀、生活呀，更多的在依赖网络哈，所以呢，这些网络恶意的行为呢，就在钻人们在生活中不知不觉的这些空子。他说比如这个 FBI 局长举例哈，他说像这些网络的犯罪分子呢，他们持续的就是通过他们在通过这个网络漏洞获取的一些数据来勒索赎金哈。那以中共为代表的这种政府性有组织性的安排的这种黑客攻击呢，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这样的数据的窃取获得国防工业的一些机密哈。那么他今天谈到了一点啊，这也是目前很多人都在关心的，就是他说呢，这个 FBI 的局长说，中共啊，其实他们现在在研究乌克兰战争的很多机密信息，并且呢，以此模拟怎么来入侵台湾啊。那么 FBI 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美国也知道中共方面呢在研究乌克兰的冲突，试图从中找到怎么提高中共方面作战的能力，然后在对台湾的这个攻击当中呢阻止或者是伤害我们。这个我们呢FBI 的局长指的就是美国。那他表示呢，当美国在考虑怎么样抵御中共对台湾的潜在的侵略的时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就带来了很好的一个教训啊，所以呢，这个他就分享了这一点。那另外呢，他说虽然现在俄罗斯看到在广泛的这种网络侵入做的很多，但是实际上他说中共对于美国的网络渗透，对于美国网络的这种入侵呢，比俄罗斯还严重的更多哈。那么目前呢，就是他表示中共他的这种黑客计划啊，严重在哪儿呢？它是非常缜密的，是长期性的，而且是以经济为目标的，规模庞大，然后极具侵略性。他说这显然和中共带来的对美国的威胁和俄罗斯是完全不同的啊。他说因为中共它是政府领导的系统性的为了它经济目标而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他说这种运作的规模呢，连俄罗斯都无法企及啊，都比不上。那么目前呢，到底这个中共政府运作下的啊，对美国的这种黑客攻击有多严重呢？FBI 的局长举了个例子啊，他说就是中共所领导的这种黑客攻击加起来几乎比，就是这一个国家比所有国家加起来的还要严重啊，还要这个规模庞大。他说他窃取的美国个人还有企业的数据呢，比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啊，而且最让人觉得就是不可思议的是他并没有表现的特别的明显。他说今天当然我们是听 FBI 局长讲的了，如果不听可能大家生活当中是不易察觉的哈。所以今天他讲的这个呢，就是给人们一个警示，说哎，真的要注意了。那么另外呢，他还谈到就是说在中国哈，很多的公司，比如说美国，包括也不光是美国，世界各国为了经济的发展嘛，有的在中国投资设厂啊，开公司。他说这些公司呢，都被成为这个中共当局利用的一种杠杆和工具啊。那比如呢，他说在中国做生意的很多美国还有外国公司，那为了在中国能够做生意哈，就相当于部分同意甚至是全面同意中共政府以安全的这个借口对他们进行监控。那么还有一些更糟糕的情况啊，就是说有些公司他就被迫接受他的敏感信息可能会作为中共政府用来实现政治目的的一些手段哈。那他说在2020年的时候 FBI 就发现呢，一些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呢就被中共政府强制安装一种税务软件。那么这些企业呢就要求必须让中共政府认可的这个软件来去对它进行一些控制哈。那随后呢，美国的公司就发现这些软件呢恰恰就是中共政府试图就是从中去捞取啊窃取数据的，就相当于一个后门一样啊，就那接受了这款软件的公司就相当于给中共政府开了一个后门，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获取这些机密的信息。那么当然这个除了网络以外哈，他说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就是政府性的之外，还有也是政府领导的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人行为的一些，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啊。比如说最近司法部起诉了很多 中共的特工对于美国农业方面创新啊，还有一些实验专利的窃取哈、啊。他说这个也是现在非常猖獗的一个，就是中共政府指派的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那他说就像打地鼠的游戏一样，你这边按下去了，然后那边又冒出来一颗。那他还举例了比如说微软公司哈，这个他之前遭到中国境内黑客的这个漏洞入侵的一个例子哈。那么当时呢，这个美国政府是发现一些中共指使的黑客呢，就是在被入侵的电脑里植入了一个叫 Web Shells 的这个恶意代码，然后创造了一个后门，结果这些系统的所有者都没办法自己删除哈、啊，最后还是由 FBI 和负责网络安全的机构 CISA 通过法院授权的命令，才将这几百台受攻击的计算机的有害代码给删除。所以呢，他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啊，说虽然美国那一次把后门给关上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提醒，就是说呢，这个在中共政府的这种有组织的领导下，正在对美国的企业和个人实施非常有破坏性的恶意的这样的网络的攻击，所以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更加的这个警醒。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一下，今天有最新媒体报道显示哈，我们在外面吃的快餐包装当中呢是有毒的，甚至是可能会致癌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等一下来看。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西雅图时报有一个报道哈，就是说发现呢，在我们平时所吃的这些快餐，比如说汉堡啊、披萨的包装纸啊、一些食物的打包盒，包括纸杯哈，都含有一种有害的化学物质，叫做 PFAS。 那么这个 PFAS 它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哪些危害呢？它的全名哈，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工业化合物全氟和多氟的烷基物质啊。那它的英文简称就是 PFAS。 在过去几十年来呢，这种物质一直被用来防止油脂、水还有其他液体浸透包装纸啊，浸透盒子和袋子，所以广泛被用在快餐啊，还有打包盒啊，还有一些一次性纸杯纸盘当中哈。那么它这个成分呢，是在环境中拥有持久性的，很难被分解，然后被称为是永远的化学品啊。那么这个到底有什么危害呢？根据研究啊，就发现说接触这个 PFAS 呢，会增加患癌的风险，而且呢可能引起儿童的发育迟缓、肝脏甚至甲状腺等器官受损，会导致胆固醇的水平上升，还有免疫功能的下降啊，尤其是对小孩子的影响呢是更加的明显的。那所以呢，现在位于这个总部哈，就是在马萨诸塞州的有个非营利组织呢，他们就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这个组织叫 Silent Spring Institute。 然后他们在2017年一个研究当中就发现啊，在美国27家快餐店中，几乎有一半的纸质包装和 20% 的打包盒中呢都含有这个 PFAS 的一个物质。那么包括今年哈，这个 Consumer Reports 里面还发现，比如说像大的连锁的快餐店哈，麦当劳啊、Burger King 还有这个 Cava 啊，一共有八家餐厅，他们的包装当中呢含氟量也是超过100%的。那么这个数据也表明说呢，他们的产品当中可能也存在这个 PFAS 啊。那么另外呢，就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广泛的我们生活当中暴露在这个化学物质当中的 PFAS 之下呢，现在有研究发现啊，这个在母乳当中，去年的一个研究发现，在母亲的母乳当中甚至都发现了16种不同形式的 PFAS 的化学物质啊，大家可见对于下一代的影响是什么样的。那么之前美国的环保局哈、已经有就是证实说这个 PFAS 它是会增加癌症风险，刚才也讲了会导致儿童发育迟缓呢、肝脏、甲状腺器官受损等等啊。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这个环保组织他们就在推动说哈、要禁用这种含有 PFAS 的这样的快餐包装。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哈、就是比如说像是麦当劳，他们有承诺哈、曾经有承诺说不会再用了。 那么还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连锁商店或者一些其他的小商店啊、小商家这些餐馆呢、食品当中啊，我们还是看到有类似的产品，怎么办哈？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对于到底这个 PFAS 的含量多少是安全的呢？没有任何官方的指南。美国环保局呢，它只是为了在水中啊，这个 PFAS 的健康水平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是每万亿分之一70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化学品当中的使用是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的，只是曾经在两年前提出过一个让人们自愿淘汰的计划。那目前呢，目前只有在加州，就是有规定说食品包装当中的含氟量不能超过 100ppm。但是呢，由于缺乏联邦的标准，对于食品包装当中的 PFAS 的这种就是到底怎么去界定呢，还真的是只有各州的立法机构哈、才能去更明确的定义的啊。现在目前就是加州、Washington、佛蒙特、马里兰、还有缅因、康涅狄格、明尼苏达、纽约州这几个州有这个相关的法案啊，有禁止把这个 PFAS 加到食品包装里。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州还没有相关的法案，联邦的法案呢也没有，目前也没有通过哈、一个正式的规定。所以呢，今天看到这个也是蛮震惊的啊，就是说因为生活当中难免我们偶尔会吃一些快餐哈、那如果这些商家有遵照加州的一些这个食品相关的要求呢，那看起来我们生活在加州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哈，但是那当我们也不免会去到外地啊，去在外州没有相关的这些限制 PFAS 的地区的话呢，那我们其实也有暴露在这个有害化学物质当中的风险哈，所以今天就把这个消息呢分享给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可以说最近几个月啊都霸占美国还有很各大娱乐媒体头条的一个事件啊，就是这个好莱坞巨星哈、这个叫做杰克船长啊，这个就是 Johnny Depp 啊，和他的前妻 Amber Heard 的这个诽谤控诉的官司哈、他们双方是互相指控对方诽谤，然后这个官司庭审已经打了快两个月哈、七周了。今天呢，陪审团最终做出了一个裁决哈、在这个美东三点的时候呢，做了宣判。最终陪审团认定呢 ，Johnny Depp 他指控 Amber Heard 的所有罪行呢全部成立，所以 Johnny Depp 胜诉了。他因此呢能获得1500万美元的赔偿金啊。然后呢，这个 Amber Heard 啊，他同时也对 Johnny Depp 提起诽谤诉讼啊。那最后陪审团认定只有少部分成立，那最终呢 Amber Heard 能拿到200万的赔偿金哈、那么这个案件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关注？首先，这两个当事人他们的知名度之高啊，大家都可以知道啊。Johnny Depp 演了很多什么《剪刀手爱德华》呀，然后这个杰克船长就《神鬼奇航》当中的这个主角嘛，也是一个系列电影啊，影响力非常之高。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他女朋友呢，这个现在是前妻哈，这个 Amber Heard 也是好莱坞的一个明星嘛，这是一点。那还有就是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人们对这个家暴案件哈，原本人们会以为 Johnny Depp 是施暴者， Amber Heard 是受害者，这也是一直以来在媒体当中哈这个所塑造的一个形象。这个 Amber Heard 最早对 Johnny Depp 提起诉讼嘛，那么 Johnny Depp 认为这是不实的指控，所以向他提出这个诽谤罪的一个提告哈。但是没想到经过这七周的审判，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证人参与啊，在呈堂证供上的一个表现呢，大家发现，哎，事实好像并非如此啊，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首先，这个控告诽谤罪，我们看到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难以去证明的一个控罪哈、但是 Johnny Depp 赢了。其实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哈、就是为什么他被控成为说最早说他是家暴者嘛？但是呢，在过去七周的这个法庭呈诉当中呢，发现，哎，这个 Amber Heard 他没有办法自证这一点啊。那比如说呢，他曾经说2016年有五月份的时候他被家暴了，但是后来警察来了，并没有发现他任何有家暴的这个证据和迹象，脸上也没有任何的伤，身上也没有任何伤。 然后当天他自己还发社交媒体的照片，然后看起来也是安然无恙哈。那后来他分享给媒体的就是他脸上红肿的照片呢，在法庭上被专家说，哎，这个是被这个调色过的哈，就是所以才看起来红肿。那包括他自己说，这个结婚两年间曾经多次被打，他用一个品牌的遮瑕膏戴在身上，后来结果被品牌证实呢，他说的那个期间，人家这款产品压根就没有被生产出来哈，所以就是屡屡把他的这个话的这个可信度就是一降再降哈，就让人们没办法相信他当初所说的这个家暴案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另外呢，这个案件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看点和细节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直在关注的话，可能会发现哇，怎么会是这样啊？比如说还请到了这个80年代非常著名的超模哈，凯特摩斯，他曾经是 Johnny Depp 的前任哈。那这个 Amber Heard 呢，他就说他推了这个 Johnny Depp 嘛，他说是因为他想到了以前 Johnny Depp 跟这个凯特摩斯在一起的时候推过他，结果人家前女友站出来证实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哈。那另外呢，就是也有非常惊人的这个双方的生活当中的录音显示哈，非但不是 Johnny Depp 在打 Amber Heard， 反而是 Amber Heard 在打 Johnny Depp， 所以这个种种当中的这种过程和反转呢，真的让人大跌眼镜哈。那么讲了这么多呢，其实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啊，就包括今天这个判决出来之后 ，Johnny Depp 他所发的一段话，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说，在这样面临如此高难度的一个诉讼哈，全世界都在质疑他。他说哈，但是他说为了真相呢，为了他的孩子，为了相信他的那些人，他愿意站出来去接受这样的挑战哈。然后他就呼吁说，希望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呢，在法庭和媒体上都能够是无罪的。所以作为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吧，那当然丁月的身份不一样，我是一个媒体人，那我们都是需要更冷静的、客观的去看待很多这个社会的事件哈。真的是像他说的，在这个证据在真相被证实之前呢，就不能去妄加论断哈。所以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告一段落了哈，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些思考哈。那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Amber Heard 他也是这个现在世界首富哈，也是 Elon Musk 他的曾经两人有过短暂的这个亲密关系啊，算是前女友吧。所以呢，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引发了很大的一个关注哈。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咱们社区的活动的消息哈。其实我相信，对于想要提升作为 homeowner 想要提升咱们房屋价值的朋友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哈。因为最近很流行啊，在这个自己家的后院进行一个加建改建，可是这里面水非常的深哈。那么怎么样做好这个房屋改建加建呢？目前湾区有一个很资深的培训机构啊，叫做新新培训，它有开设一个独家的房屋设计班，能够教想要进行房屋改建加建的屋主呢，手把手的来设计自己的方案，然后怎么画图纸，怎么样申请 city permit 啊，然后它有相关的法规和设计知识配套的一个教授。那么如果您比如说想做这个相关的设计师行业哈，想从事的话呢，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然后他们还负责可以给您介绍工作机会。那么他们最新的一个房屋设计开班呢，是在6月4号啊，同时呢也开设建筑 B 牌的考照班。所以想更多学习这个房屋加建改建的，然后尤其呢是想从事相关职业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培训机会。房屋设计班呢6月4号开班，感兴趣的朋友呢联系这个新新培训，他们的电话是510-259-9696，510-259-9696。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